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很荣幸的是请到了一位嘉宾，据称的这位嘉宾是第一次参加澳洲的竞选活动。那么我们知道维州的大选即将要开展了，今天我们就请到了绿党的 Sophia 孙延芳女士。孙女士你好。
你好你好，很高兴见到你在这里。
好，非常高兴您。我们一看到孙女士觉得是一位非常儒雅的女士，有着华人区深厚的气息。我们不知道 Sophia 这次为什么要选择来参政了呢？因为据说您之前做过生意，也做过老师，但是走入政坛可能您还是个新人。
我虽然是新人，新面目，新的一次机会，但是呢这个愿望隐隐约约的在我心里头并不是一次。
从多久之前就有了？
我觉得我是从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有了。历史的原因，我们那个时候生活，我是1961年出生的，所以我生长在文化革命的时候。那我们也是被影响的一代，可以这样说吧，被影响的一代，很多的事情都对我们有影响，对我们的成长，对我们的理想，都有影响。那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会很坚定的相信我将来要做一个事业，但是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我要做什么事业。我的这个愿望，我叫做我的是长远的一个理想。那每一个短期的理想就是做好我当下的事情，不管我做什么。我洗碗端盘子我也做得很好。但是呢那个理想，那个隐隐约的理想从来没有泯灭过。
这个隐隐约约的理想从什么时候开始变得清晰了，就是告诉您一定要走入这个政坛？
我觉得是从我宣布退休的那一天起。我为什么要退休呢？在退休之前我是经营一个服装店，在那个圣库达那个区。那个区很好玩，它的人文特别不同，让我也通过了那个小小的店，像一个窗户一样，对这个世界，对这个社会有了清晰的理解。那我慢慢地认识到我有两只手，我只有两只手。世界上也有很多钱，我这两只手也挣不完那么多钱。另外呢，钱多对我来说也不是很有必要的，我觉得钱多不花它就是一张纸，这是我的意念。那另外呢，这个社会其实有很多人需要帮助的。就是我只是纳税，好像不是我唯一的能够帮助这个社会的办法。所以我就把我的店关了，把我的所有的存货捐给一个慈善机构。那个慈善机构是支持非洲儿童的一个机构。那我就在寻找什么样的机会我才能够体现我的存在。那关了店以后我就去做义工，我想着这个义工可能是一个帮助的途径吧，所以我就去做义工。是在我们 local 的那个 government 有一个 aged care。它那个是一个非盈利的，它是全靠义工来经营的。
就等于是照顾老年人。
照顾老年人。那我就去在那做，到今年为止我已经是第五年了。那我现在还去做。我星期五还去做义工。我很喜欢我的那一份工作，可以说我那个是工作。那就是从另一个角度再去观察这个社会，了解这个社会。我们毕竟是移民嘛。从那个时候起我每年会见到一些政客。他们就是我们的 local 的一些代表呀，一些什么来给我们发一个 certificate。 那我也跟他们谈过，也见到过杨千惠，当时他是我们的市长。其实从各种方面就受到启发，那这个从政也是我的一个 服务社会的途径。从政在我们华人的意义上好像是说一个荣誉职位，但是对我来说它就是 public service， 就是服务社会服务大众，它是这样的一个。如果你的思想还停留在从政事捞点什么的水平或者是位置上，那你不要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可以这么理解吗？您当时等于是开了一个小服装生意，然后通过服装生意认识到这个社区，您发现这个社区需要有些人的帮助，所以您就毅然决然把自己的所赚的这些利润重新回馈给了这个社会，而且一直在寻找一个途径。当政客这个途径出现的时候，您发现从政也可以回馈社会，所以就毅然决然走上了这条路，而且是第一次，是吗？
是的，
是第一次。我想问您一件事啊，就是当初是什么样的一个灵感让您觉得您应该把您的所有钱财捐赠给那个慈善机构，您应该要去帮助这个社会，或者换句话说，您为什么觉得这个社会上的许多人需要被帮助？
就是我在经营那个服装店的时候，那个区有很多那些无家可归的人，他们无家可归，我在研究为什么。还有从2000年开始，我们墨尔本的房价是一番再一番的涨，而且我也发现我们的无家可归的人从过去的那种模式，过去的模式是什么呢？或者他们身体不好，他们没有能力去工作，那么现在我们墨尔本街上的无家可归的人，其实我给他们总结的他们就是 fitter and younger， 但是他们是无家可归的人。这个呢其实就是一种社会因素，
挺矛盾的那种感觉，
挺矛盾的，这是一个社会因素。他们的原因不光是他们本身的原因，他有社会原因，可是从来没有人提出过这个看法。那我也有很多看法，我在哪里去提呀？我在哪里去耗着他们呀？然后最后我就觉得当这个机会来了和我觉得这也是个平台，就是 express myself。
现在这个机会来了，您觉得之前没有人或者说没有一些相应的政策来设计这些年轻的无家可归的人士，包括他们自己也很有精力，体力上面也适合去做一些工作，但依然无家可归。现在这个平台给到您面前，您觉得有什么样的办法能够解决这一社会现象？
这个是这样子的，我目前是参选，我也在观察，那么我们最好是要和就是这个当地的政府还要联合起来，看他们的资源是什么，首先要有一个人能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可是过去的几十年都没有人提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在进一步的恶化，而且不光是这个无家可归的人是一个问题，就是下一代年轻的人，我再算了一下，就是年轻人现在35岁以下的年轻人，如果他们的年工资是20万的话，他们要买房子还是很吃力的，还是很吃力的。所以这个问题说实在话是上十年以来积累的一个问题，一个政策的问题，一个全局考虑的问题。我发现他们的政策就是一块一块的，比方说我们的移民部长说是我们人口增长了就会促进我们的经济增长，那移民部长说好，我们现在大量的放人进来，可是这种像道路部这种部长呢，他没有去考虑说是我们的这种硬件建设会不会承受这么多人，这我是觉得这个国家的很严重的一个问题。
非常感谢您的这一番评论。想回到您的个人，我觉得很多听众可能对您的个人非常感兴趣，第一次参政，之前是老师，做过生意，经历了文革，您觉得文革对您家人的影响和对您个人的影响促成了这一次参选？
对的，那个时候我们的生活很艰难，如果是说有的人可能会自暴自弃，可能从此说没有希望了，那我就什么也不做，可能就一事无成，可是我不是那样的人，我觉得你有压力，有压力才有反抗。
您反抗了
我反抗了，我要逆向而行，我非得要做好我自己， 而且我在出国之前，我们已经已经小有成就的人，不是说是无法生活的人，但是我愿意抛弃放弃所有的这种荣华，我要实现一下。
您的成就，您刚刚说在出国之前的这个成就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是什么？
我们是79年上的大学，83年是大学毕业，那个时候大学生跟金子似的，我们都是被分配到最好的单位，我做研究工作，最后认识了我的先生，我的先生是大学老师，而且他在被破格提拔为教授副教授，那个时候才30岁，在32岁的时候他已经是处级干部了，
等于在国内其实是顺风顺水，
对，是顺风顺水的，
嗯，
但是呢我觉得我个人的价值到底在哪里，所以我一直在寻找，偶尔有一个就出国的机会，那我就要去试，我要想看看外国到底是什么样子，是不是毛泽东选集里头描述的那样，我要看看资本主义是不是那么腐朽，
是吗？当时的感觉是什么？
我当时的感觉差异太大了。我出国了以后，我在一个当地人的一个 nursery 打工，就是那个花圃里头，他是种那兰花的，蕙兰的，我当时去打工的时候，我的老板亲手给我倒 morning tea afternoon tea， 我觉得
受宠若惊是吗？
他姓他是资本家吗？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在这儿是不是没有什么太体现的，这是我第一次的感受，所以我深深的感觉到这个民主的国家还是有它很好的很多地方可以享受的，就是我慢慢的慢慢的拼搏，一边拼搏一边享受，一边拼搏一边享受，那到现在呢其实我是一个回归社会的一个机会，我不是在找工作，我也不是在找收入，我只是想服务社会，发出我的声音，为这个社会再更好一点完美一点，做一点我的自己的努力和贡献。
我们知道您是绿党的参选人，为什么选择绿党？
因为我是学园艺的，我在中国的时候我是其实是农业大学学园艺的，那我对植物对环境保护本身这种意识就在我的脑子里头存在了20多年，所以当我看到绿党的这种政纲以后，我觉得他的政纲和我的追求是一样的，而且和我的平常的意识也是一样的。
听说过您的儿子就是在政界吧，曾经有过一些接触，而他对您有过一定的启发，可以这么说吗？
我的儿子其实是接触绿党的时候，我是个小儿子，今年才18岁。他接触绿党的时候是他10年级要做一个 work experience， 他就去了绿党那个党部，离我们家也挺近，那他在那儿工作的时候也是他促进了我对绿党的多的了解的一个渠道，因为他回来会说他们的主张是什么，他们最近在做什么，我们在这个方面还交流的比较多。
我很感兴趣，就是说您说您把所有的钱财捐出来了，回馈社会，然后您现在也是在做义工，曾经担心过吗？因为我知道在这个社会上很多人其实都有回馈社会的心，但是我们又不得不面对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去生存，不论是多大年纪，不论是在人生的哪一个阶段，您曾经担心过吗？这样等于是把自己的一切奉献出来，会不会给自己留下一些后顾之忧？
不是说是所有的都留出来，
这个，
是我那个是我那个店里的那些东西
部分，
一部分给他们，当然还是不成问题的，
不成问题
啊。就是在这个社会要从政，像刚才我说的，如果你有很多后顾之忧，或者是没有服务精神，很难，我认为你的信念是要用你的个 resilience 去 support， 当你追求你的信念的时候，你如果又要顾及你个人的利益，这个你就不能坚持你的信念，这个 belief 是要 lifelong 这种 time dedication， 它不是说我一下子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这个制度就是4年一选，也有好处也有坏处，4年呢你说短吗也不短，你说长吗也不长， 我就发现他们一旦被选上了的时候，在头两年很高兴的在那儿 party celebrate 我被选上了、
嗯嗯、
等到第三年的时候才想起来了，哦，我大选之前我还有一些 promise 还没有实现的， come on quickly 我们想一个什么办法来实现我们的这个 promise、
嗯、
其实到那个时候你的 promise 根本不能实现了，不能去实施了，所以很多大选前就都在许诺，可是在四年内很多很多许诺都没有实现。
这是您的一个观察，我想问您一下，您有没有想过作为一个政客，其实有些时候会有很多身不由己迫不得已的事情，如果您参选成功了，您觉不觉得您有足够的勇气能顶住作为一个政客的压力，把您参选时候的那个诺言一直带下去呢？
我觉得政治家和政客还是有区别的。政治家他是一种风范，他是追求自己的理想和信念。政客呢，他们是在玩弄手腕的 一种人，他叫政客。所以呢，我在想，如果他们在大选前使劲的许诺，大选以后又不提及自己的许诺，这种人叫政客。那我不是的。
您想成为政治家？
我是政治家。我要成为政治家，我不是政客。你看我在退休以后，我想去做义工的时候，我并不去什么 Red Cross 啊，什么这些，我不去这些地方去做，因为他们已经有足够的资源，他不需要我。那我就去一些小的地方，真正需要人的地方，去做实现
的地方。
就是说一个人的这种荣誉和能力，还有你的初衷是什么，都要在你的一点一滴里头去体现。你可能去了 Red Cross 可能很荣耀啊、哦、look 我在这儿，可是我就到那个小小的默默无闻的地方去啊，去工作，因为他真正的需要我，我也能够体验出我给予出的帮助是有价值的。
到现在为止您做的这些事情，您曾经有过一点点的反悔吗？有过这样的迹象吗？比如说我们知道很多人想回馈社会，服务社会，或者简单的说就是帮助别人，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没有得到别人相应的回馈，或者说你帮了一个人他不感谢你，他甚至去咒骂你，因为他不理解你，有些人会觉得这个帮助是不值得的，您曾经遇到过这种现象吗？
我遇到过，遇到过很多次，但是我不后悔。因为什么呢？你帮助的时候你就是不期盼这个回馈的。如果你期盼回馈，这是做生意。你帮助那就是无私的了，所以他感谢不感谢你那是他的问题，他的认识，他不是你的问题。
压力的背后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您如何把这个承诺，您自己当初的初衷如何走下去，可以这么理解吗？
对。
这样会得到家里人的支持吗？家里人对您的这个参选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家里人吧，好像对我这个决定不会有太大的反对。我最近也确实很忙，家里的连做饭都没有时间做整天是我先生，我叫我先生把所有的事情停下来看孩子，因为我孩子这两天还要考 VCE。有时候送送他呀，不定时间的那种送，不像上学的时候很 regular， 所以我觉得我先生还是能理解的。
能理解
可能他会知道我这个人就有这么个愿望。
孩子会怎么想呢？包括您的小儿子之前就跟绿党有过接触，他们对您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有没有会觉得哎呀我现在在考试啊，或者我现在在从事其他东西，我的母亲现在很少见到了，也很少吃到他做的饭了。
对，我尽量的做吧。但是呢我觉得我对我的孩子的教育是这样子的。对所有的华人的孩子我都是有这个希望哈。不是你学习好考试好工作好收入好这就是你的好的人生。这个只是一部分。那么我们的孩子都很优秀。我们的孩子不只是要考试好收入好，我们的孩子有很多能力，让他要多元化去发展。他们要进入决策层，他 们不光是去当一个工具式的任务，在这个社会你要有主人公精神。
嗯，
从我这儿开始，我们要改变我们华人对孩子教育的方向和他培养的这种意识，这也是我的一个愿望，我出来参选的一个愿望，就是唤醒我们华人自己的一个责任义务和权益，还要培养我们下一代，我们下一代的方向应该怎么走，我们也值得深思的。
您的主人公意识，您刚刚提到的这个是指在政坛中出现华人的声音吗？
啊，不光光是这个，主人公是你要有担当责任，你要有责任精神，你还要有义务精神，然后你是决策，你决策了，不光是说你当了一个什么东西你就是一个主人，那不是的，这个地方是服务社会才是一个主人，你看看你有没有尽到你自己的责任，如果你尽到责任了，这才是主人精神。
非常感谢索菲亚孙元芳女士今天接受我们的采访，伴随着您这一句对主人公精神人人担当责任的解释，
谢谢，
谢谢您。
2018 SBS 全国语言大赛，你参加了吗？比赛面向所有正在学习一种新语言的人，截止日期11月18号。了解详情，请登录 sbs.com.au/NLC18。